上好。
大家早晨。
我想大家都看见今天这两节经文。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今日呢两节嘅经文。
真的是很熟悉的两节经文。
真系好熟悉嘅两节嘅经文。
也可能被大家听讲到听了很多次了。
可能大家听讲到已经听咗好多次啦。
我想在这里再挑战一下大家哈。
我想在这里再挑战一下大家。
在今天的这样的信息的里面，大家能看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新的东西？
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每一周都有时间回到你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每一周都有时间可以回到你的话语里面。
神，求你的圣灵可以感动我们的心。
神啊，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让你的声音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让你的声音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在你要提醒我们的时候。
在你提醒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再次听见。
让我们可以再次听见。
这样的祷告不配。
这样祷告不配。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的求。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今天来看到的这两节的经文呢，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是保罗在讲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事情。
咁今日呢两段经文，我哋系已经大家相信都好清楚啦，系保罗叫我哋系教我哋系点样做事情。
这里呢，保罗提到的不再是什么概念性的东西了。
呢度保罗所提到嘅就唔再系一啲概念性嘅嘢。
如果对罗马书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前面会讲到一些像什么叫信心。
咁如果熟悉保罗呢个嘅书上嘅。罗马书的时候咧，可能你知道咩叫做信心，
什么叫因信称义，
咩叫做因信称义，
或者有什么叫审判，
或者咩叫审判，
等等等等，那里都是在解释一些的意思。
或者等等等等，呢啲都喺度解释紧嗰啲嘅意思。
但这两节经文里面呢，保罗是说我们应该如何要做这样的一个问题。
喺呢啲经文里边咧，保罗系教导我哋应该系点样去做呢个问题。
或者用更准确的一些的说法，是讲说保罗在这里要劝勉的。
或者更加准确嚟讲，系保罗喺呢度系要劝勉。
是作为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伦理的原则？
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啲咩伦理嘅原则？
这里说到伦理的两个字哈，听起来好像是很严重的字眼。
呢度讲到伦理呢个字咧，就听起来好似系好严重的一个字。
但其实呢，它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
但其实系发生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边嘅方方面面。
是一系列的用来规范人的行为。
系一系列嚟到规范人嘅行为。
或者一些规范人活动的道德原则。
或者系规范人活动嘅道德原则。
最简单的例子哈。
最简单嘅例子。
我们坐公共汽车要买票。
我哋坐公车嘅时候要买票啦。
虽然没有人查，但是我们还是要买票。
虽然冇人去查，但可能都要买。但我们都是要买票的。
比如说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很不顺眼，
又或者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很不顺眼，
我们也不能随便拉过来打一顿，
也都不可以随便拉过来就去 打一餐。
人跟人要有基本的尊重，
人对人有一个基本的尊重，
这就是所谓的伦理的道德，
这个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了。
所以简单来说呢，保罗在这里想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简单来说，保罗在这里想要解决的问题，
是基督徒的道德原则的问题，
是基督徒道德的原则问题。
我们一提到这个道德原则，好像给人一种上纲上线的感觉。
我们提到这个这些道德原则呢，就给人一种好像上纲上线的感觉。
听起来这个调调好像有点高。
听起来这个好像很高调啊。
但是其实就好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些例子一样。
就好像我提先提到的例子一样，
其实它是无处不在的。
其实它是无处不在的，
是来规范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应当做一些什么事情，
是来到规范我们实际生活上应该是做些什么事情，
如何行动，
怎样行动，
如何行为，
怎样行为。
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想要告诉大家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
是作为人，
作为人，
作为上帝创造的人，
作为上帝创造的人，
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有如何一样的行为？
我们在上帝面前应该有怎样的行为？
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这些事情应该怎么样来做？
这些事情应该怎么样来做？
他要劝勉我们，
他要劝勉我们，
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人应该是采取些什么行动？
才能了解上帝的旨意？
才能够了解上帝的旨意，
并被上帝所接受，
并且被上帝所接受。
所以在这两节经文当中，
所以在这两节经文当中，
我们会看到保罗其实是讲了两种基本的道德行为。
保罗是讲到两种基本的道德行为。
第一节呢是最主要的，
第一节是最重要的，
是最也是首要的，
也都是首要的。
第二节所提到的呢是要跟随第一节而行的。
第二节所提到的就是要跟随第一节所行。
我们一节一节慢慢来看。
我们一节一节来慢慢看。
好，我们看到第一节当中呢，保罗有提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说叫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在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保罗说这句话之前，我们先要理解什么叫这个祭。
在要了解保罗说这个的献祭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做祭。
对，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呢，这个祭或者说献祭呢，这个字的来由是很久的。
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呢，这个祭或者是讲到献祭呢，这个字的由来是很久之前的。
对，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会认为说，凡有利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人或者物。
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认为，凡是有利于人生存和发展的人或者物。
或者呢是有利于文明保持和发展的人或者物，
又或者有利于文明的保持和发展的人或者物，
都可以列入这个献祭的对象，
都可以列为献祭的对象。
就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祭祖，
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祭祖，
就是对祖先的一种的祭祀，
就是对祖先的一种祭祀。
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后代可以繁衍繁荣，
它的目的是为令到后代能够繁衍或者繁荣。
或者大家可能都去过北京哈，
或者大家都去过北京呢，
知道北京有一个天坛，有一个地坛。
你知道北京有个天坛，有个地坛。
天坛呢，就是明清的时候两朝皇帝祭天的地方。
天坛就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的地方。
来祈谷，就是祈丰收。
来到祈谷就是祈丰收了。
和祈雨的地方。
或者祈雨就。其余的地方，
对，而地坛呢是这明清两代的皇帝每年在夏至的时候，
咁而地坛呢就是明清两代皇帝夏天，每年嘅夏天嘅时候
来祭祀土地神的地方，
系祭祀呢个土地神嘅地方，
所以叫地坛，
所以叫地坛，
一个祭天，一个祭地，
一个祭天，一个祭地，
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用来献祭的。
这两个地方都是用来献祭的，
所以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里面呢，
所以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这个祭祀的概念是很广泛的，
这个祭祀概念是很广泛的。
这里看给大家看到很多的东西和事物呢都可以用来被祭祀，
这里有很多的看到呢有很多的东西和事物都可以用来被祭祀，
这是我们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其实有意识无意识都知道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有意识无意识都知道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在圣经的传统里面，
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呢，
或者在西方的文化的里面，
又或者在西方的文化里面，
献祭这个字究竟是有什么样一种特殊的含义呢？
咁献祭呢个字到底有咩特殊嘅意义呢？
我们回到这个英文的翻译的里面，
我哋翻翻去英文嘅翻译里边，
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个祭的这个字，
保罗喺呢度提到呢个祭，
在英文的
呢个祭字呢个字，
在英文的里面是用的 sacrifice。
在英文里面就用了这个 sacrifice，
当然原文是希腊文了，
当然原文是希腊文了，
这里是为了帮助大家了解，
这里是为了帮大家了解
这个 sacrifice 这个字的拉丁语的这个词根，
sacrifice 这个字的拉丁文的词根，
或者说它是怎么来的，
或者它的来源是怎么来的，
是从这个拉丁语的叫 sanctus，
在拉丁语的 sentence 那里，
对，大家只要知道这个意思是圣洁的意思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只要知道这个是圣洁的意思就可以了。
所以呢，在这个牛津词典里面呢，英文里面的这个成为圣洁，
咁喺牛津呢个词典里边呢，个英文个字嘅意思就系成为圣洁。
这个成为圣洁这个字的意思是说，
成为圣洁这个字的意思是讲
将某些事物特别分开和预备，
将某些事物特别的分开预备，
以便以后有机会将它呈现奉献给上帝，
以便之后有机会是呈现奉献给上帝。
好，再来一次哈，是说将某一些的事物特别分开和预备，
是将某些事物特别的分开和去预备，
以便之后有机会将其呈现和奉献给上帝，
以便之后有机会是将它呈现或者是奉献给上帝。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想讲的，经常在讲的分别为圣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经常想讲的分别为圣的意思了。
说了这么多呢，在这个语言和文化上面绕来绕去，
说了这么多在语言上和文化上面兜来兜去，
其实是想给大家看见，
其实想俾大家睇见
保罗所说的这个献祭的这个祭这个字，
保罗所讲嘅献祭呢个祭字，
在保罗的传统当中，
喺保罗嘅传统当中，
他本来的原意是只要奉献给上帝的，
佢嘅原本意思就系要奉献俾上帝，
而不是给什么其他文化下的一些文明的鬼怪什么之类的，
而唔系其他文明文化之下嘅一啲神明鬼怪吓。
而且我们要知道呢，
而且我哋要知道，
在这个祭这个字呢，
祭字呢个字咧，
我们常常在中文当中也会被翻译成牺牲这两个字。
我哋常常喺中文里边会被翻译成为牺牲。
本来这两个牺牲这个字是说在祭祀的时候宰杀的一些的牲畜。
本来呢个牺牲嘅意思就系喺祭祀嘅时候宰杀一啲嘅牲畜。
在现在的我们现在所用的语言环境下，
喺而家所用嘅语言环境之下，
也常常用来被形容放弃一些东西。
亦都系常常被用嚟话系放弃一啲嘅嘢，
因为有其他一些更重要或者更有价值的东西。
因为有其他更加重要同埋更加有价值嘅东西。
这样一种行为，
咁样嘅一种行为。
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经常说为工作而牺牲了家庭。
比喻嚟讲，话因为工作而牺牲咗家庭。
所以大家就理解这个牺牲呢，是因为工作更重要。
所以大家会理解到这个牺牲是因为那个工作更加重要，
所以放弃了照顾家庭，
所以就放弃了照顾家庭。
但是保罗要在我们这里给我们看见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要给我们看见的，是
所说的这个牺牲，
所讲到的这个牺牲
并不是我们只平常意义上面的放弃，
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个意义上面的放弃，
而是说因为要献给上帝的关系，
而是讲到因为要献给上帝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牺牲和放弃，
所以我们要牺牲和放弃。
这里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好处，
这里不是说因为我为了自己的好处，
或者因为其他人的好处，
或者因为其他人的好处
而做出的这样的牺牲，
而做出这些这样的牺牲。
献祭的目的，
献祭的目的
是因为上帝的缘故，
是因为上帝的缘故。
好，那么为了更好的来理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献祭或者牺牲这个字的意思，
为了更加好来理解这个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献祭或者牺牲这个字，
就让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看什么叫做献祭。
让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献祭。
我先给大家举两个旧约的例子。
我先给大家举两个旧约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创世纪的四章一到十六节讲的该隐和亚伯的献祭。
第一个就是在创世纪四章一到十六节讲到该隐和亚伯的献祭。
我们可能都知道了，在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
我知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
他们生了两个孩子，
他们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
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
该隐呢是农夫，
该隐是农夫，
就是种地的，
就是种地的。
亚伯是牧羊的，
亚伯呢就是牧羊的。
然后该隐跟亚伯两个人呢，都会将他们工作所做的所有的产物作为礼物献给上帝。
咁咧，该隐同亚伯咧，佢会将佢工作所做嘅就献俾上帝。
经文中提到上帝呢看重亚伯所献祭的。
经文当中就提到上帝睇重呢个亚伯所献嘅祭，
但是看不重该隐所献的。
但睇唔中该隐所献嘅，
所以该隐就生气了。
所以该隐就好嬲。
因为他很生气，上帝不看重他的献祭。
因为他好嬲，上帝冇睇重佢个所献嘅祭。
所以之后就把他的兄弟给杀了。
之后佢就将佢嘅兄弟杀咗。
好，这是第一个例子。
呢个系第一个例子。
献祭，
讲到献祭。
第二个献祭的故事大家都也很熟悉了。
第二个献祭嘅故事大家都好熟悉嘅，
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
就系亚伯拉罕献以撒。
圣经中讲到说有一天。
圣经里边讲到啊，有一日。
上帝呢，命令亚伯拉罕，
所以就命令亚伯拉罕
将他的儿子带到一个地方，
将佢儿子带到一个地方，
在那里杀死献一个燔祭，
喺嗰度将佢杀死献一个燔祭。
亚伯拉罕听到之后呢？
亚伯拉罕听到之后，
第二天清早就起来，
第二日清早就起嚟，
带着以撒，
带住以撒，
走了三天的路，
走咗三日嘅路程，
来到了上帝让他们去献祭的地方，
嚟到上帝要佢哋献祭嘅地方。
但是正当亚伯拉罕举起刀要杀以撒的时候，
正当亚伯拉罕举起刀要杀以撒嘅时候，
上帝的天使出现了，
上帝嘅天使就出现啦，
制止住了亚伯拉罕，
制止呢个亚伯拉罕，
对他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你对上帝是很忠心的了。
就同佢講話，而家我哋知道你對上帝係好忠心啦，
也是很敬畏的，
亦都係好敬畏嘅。
所以你不用再殺以撒獻祭了。
所以你唔需要再殺以撒嚟到獻祭啦。
所以呢，替代以撒獻祭的東西呢？
所以替代以撒獻祭嘅嘢，
是在周圍出現的一頭鹿，
係喺周圍出現嘅一頭鹿。
所以亞伯拉罕就把這一頭鹿獻了燔祭給耶和華。
就亞伯拉罕就將呢頭鹿就獻咗俾上帝作為祭物。
对，然后之后呢，亚伯拉罕就把这个地方献祭的这个地方，
然之后亚伯拉罕将呢个献祭嘅地方
称为耶和华以勒，
称为耶和华以勒。
其实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必预备。
意思就系话耶和华必预备。
啊，我想这两个故事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
我相信呢两个故事大家都好熟悉啊。
虽然很熟悉，
虽然好熟悉，
但是可能我们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奇怪的这两个故事。
但我哋喺睇嘅时候，可能都觉得呢两个故事有啲奇怪。
其实不是很容易让人来理解他究竟想说一些什么。
其实唔系咁容易让人理解到底佢想讲啲乜嘢。
事实上面，他也的确是很复杂的两个故事。
事实上，佢都系好复杂嘅两个故事。
他们想要让人明白的道理呢？
佢哋想要我哋明白嘅道理，
也不仅仅是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的。
就唔系单单停留喺字面意义上面嘅。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故事都在描述。
但我睇到呢两个故事都喺度描述
人类对上帝献祭这样一个行为，
人类对献祭呢个行为，
以及这种献祭对人的影响，
以及献祭对人嘅影响。
啊，在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喺亚伯拉罕嘅故事当中，我哋可以睇到
献祭这个行为呢，并不是亚伯拉罕自己要做的。
献祭呢个行为唔系，并不是亚伯拉罕佢自己要去做嘅，
而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一种命令，
而系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一种命令，
是由上帝发起的，
是由上帝发起的。
在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当中，
在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当中，
经文虽然没有直接讲说这个献祭是上帝的命令，
经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说这个献祭是上帝的命令，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该隐跟亚伯的献祭的目的，
该隐和亚伯献祭的目的
是为了荣耀上帝在地上所供给他们的一切，
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在地上所供给他们的一切。
所以看过这两个故事之后呢，
所以看过这两个故事之后，
我们就大约能够体会到一点点这个犹太传统里面献祭的这个味道了。
那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些犹太传统当中他对献祭的这些的味道。
献祭这件事情的本身，
献祭这件事情的本身，
并不是人们为了要完成上帝的旨意而使上帝变得更好，
并不是因为人家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而使到上帝变得更好，
而献祭是上帝对人的一种要求，
而是上帝献祭是上帝对人的一种要求，
一种命令，
一种命令，
是上帝要透过人，
是上帝要透过人
使人能够表现出上帝的荣耀，这样的一种的示范，
是要透过上帝，要透过人使人能够表达出这个上帝的荣耀的一种的示范。
献祭这个行为的本身，
献祭这个本身行为的本身，
就是一种敬拜上帝荣耀上帝，
就是敬拜上帝荣耀上帝，
人需要做的行为，
人需要做的行为。
在此当中呢，
在这个当中，
上帝还是上帝，
上帝仍然都是上帝，
上帝自己并不会变得更好或者更坏，
上帝并不会变得更好或者更坏。
就算上帝遇到的献的这个祭是最好最满意的，
上帝就算遇到的是最好或者最满意的祭，
上帝也不会因为这个祭而变成另外的东西，
上帝不会因为这个祭而变成另外的东西，
也不会随着人们献祭或者献祭人的意图而改变上帝自己本身的旨意，
上帝都不会因为人的 意思而让自己是跟着这个献祭的人的意思而被改变。
在新约的传统里面，
在新约的传统里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到一些献祭的例子，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些献祭的例子。
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最著名的献祭呢，
最著名的献祭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
成为了世人的赎罪祭，
成为了世人的赎罪祭。
这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一次的献祭的行为，
就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一个献祭的行为。
这里我就不多提了，
在这里我就
不
多提了，
大
家都知道
是耶稣基督主动自愿的，
是耶稣基督自动自愿的，
为了人的缘故，
是为了人的缘故，
为了在世人面前彰显上帝的荣耀，
为了在世人面前彰显他上帝的荣耀，
而做出的一次的牺牲和献祭，
做出的一种牺牲和献祭。
好， 那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当中。
等我们翻翻去这个亚伯同埋该隐的故事当中。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献祭的后果或者结果。
我哋喺呢个故事里边，我哋睇到献祭嘅两种唔同嘅结果或者叫后果。
圣经当中的描述是说，在起初的时候。
圣经当中嘅描述就话喺起初嘅时候，
两个人献祭的目的并没有什么差别。
两个人献祭嘅目的并冇咩差别，
都是将自己做工的产物呢奉献给上帝。
都系将自己做工嘅产物就奉献俾上帝嘅。
但是为什么到最后的结果会如此的不一样呢？
但应该到最后的结果会是这么不一样呢？
甚至该隐因为这样的事情杀死了亚伯自己的兄弟。
甚至该隐因为这件事而杀死了他自己的兄弟亚伯呢？
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
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
因为上帝没有看中该隐的献祭，
因为上帝没有看中这个该隐的献祭，
所以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所以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面色，
因为该隐的怨恨和憎恨，
因为该隐的怨恨和憎恨，
他杀了亚伯，
他就杀了亚伯。
虽然该隐最开始的这个献祭的动机是没有被提到有问题的，
虽然该隐起初献祭的动机是没被提到是有问题的，
但是很明显的，
但是很明显的，
正是因为他献祭之后所产生的这种的怨恨，
就是因为他献祭之后所产生的怨恨，
导致他杀了他的兄弟，
导致他杀了他的兄弟。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他该隐对上帝的怨恨，
该隐对上帝的怨恨，
让他杀了亚伯，
让他杀了亚伯。
如果假设，我们假设哈，上帝是绝对的圣洁和美好的，
我们假设上帝是绝对的圣洁和美好的，
那么无论什么样的东西呢，当他与上帝成为对立的时候，
无论是什么东西，当他与上帝是对立的时候，
他的属性就不再属于上帝了，
他的属性就不再属于上帝了，
或者说不再属于上帝的圣洁和美好了，
或者是说不再属于上帝的圣洁和美好了，
所以就很容易的，或者说只能够落入到罪和邪恶这样的范畴里，
或者就很容易的，或者是只能够落入这个罪和邪恶的范畴里面。
该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该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原本和亚伯都是属于上帝的，
他本来和亚伯都是属于上帝的，
但当他发怒，
但当他发怒的时候，
开始反叛上帝的时候，
开始反叛上帝的时候，
他就落入了罪的权势的里面，
他就落入了这个罪的权势里面了。
这里讲一句题外话哈，
这里讲句题外话，
因为常常有弟兄姊妹在查经的时候问，
因为常常有弟兄姊妹在查经的时候问，
说亚当跟夏娃只生了该隐和亚伯，
亚当同夏娃只生了该隐和亚伯，
那么后面的那些子嗣是怎么来的呢？两个都是男的。
后面的子孙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男的。
其实呢，在这里要给大家看见的，
其实在这里我要给大家看见的，
在人类的传统的里面，
在人类的传统里面，
在一种比喻的说法的里面，
在一个比喻的说法里面，
其实只有两种人，
其实只有两种人，
或者说两种行为的人，
或者是说两种行为的人，
一种是亚伯这样的人，
一种是亚伯这样的人，
一种是该隐这样的人，
一种是该隐这样类型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不留意不注意，
所以如果我们不留意或者不注意，
很容易我们就成为了那个该隐，
我们很容易就成为了这个该隐。
好，当我们看完在这个新约和旧约的这个献祭的例子之后呢，
当我们看完这个新约和旧约当中的献祭的例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或者说更好的来理解这个献祭在基督教传统里面的意思了。
那我们现在就很容易是去理解这个献祭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的意思了。
献祭呢是一种人因为上帝荣耀的缘故，
献祭是因为人荣耀上帝的缘故
而做出的一种牺牲的行为，
而做出的一种牺牲的行为。
这种牺牲的行为必须是指向上帝的，
这种牺牲的行为必须是指向上帝的，
而且是自愿的，
而且是自愿的，
而不是与上帝的旨意背道而驰的，
而不是与上帝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
回到罗马书，
回到罗马书，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作为耶稣的门徒，
作为耶稣的门徒，
保罗在这里呢想要提醒大家，
保罗在这里想要提醒大家，
因为上帝荣耀的缘故，
因为上帝荣耀的缘故，
个体的献祭，
个体的献祭，
也就是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也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我们首先应该要做要有的行为，
是我们首先应该要有的行为。
而我们每一个献祭这样的行为呢，
而我们每一个这样献祭的行为
都应该是圣洁的，
都系应该系圣洁嘅，
讨神喜悦，
系讨神喜悦嘅。
那么具体来讲，说了半天哈，具体来讲，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究竟具体是让我们干什么呢？
咁到底保罗喺呢度讲话将身体献上当做底，到底系具体要我哋做啲乜嘢咧？
啊，现在我们就要把再回到这个献祭这个字的意思里面来。
咁而家我哋就要翻去呢个献祭呢个字嘅意思嚟。
献祭或者说成为圣洁这个字的意思。
献祭或者成为圣洁呢个字嘅意思。
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
刚才已经同大家讲过啦。
是将某一些的事物特别分开和预备。
系将某啲嘅事物特别嘅分开同埋预备。
以便之后有机会将它呈现并且奉献给上帝。
以便之后有机会系将佢呈现并且奉献俾上帝。
所以我们把保罗的这个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套进去哈。
如果你将保罗所呢度所指嘅将身体献上当做祭系套入去。
就是说将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日常的生活，
就话将我哋每个人嘅个人日常生活
分开
分开，
并且准备
并且准备，
以至于我们日常的这样的生活能够可以奉献给上帝，
以致我哋咁样日常嘅生活能够奉献俾上帝。
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开始有一点点明白为什么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提到，
而家可能大家开始有啲明白点解我喺一开始嘅提到
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事情呢，是一个作为基督徒来讲首要要做的伦理原则问题。
呢个保罗所讲嘅就系基督徒首要要做嘅呢个伦理嘅原则问题。
因为这是有关于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应该做什么。
因为呢个系有关于我哋每日每时每刻应该做啲乜嘢，
应该怎么样去做，
应该系点样去做。
他在这里指出来的。
他在这里提出来的
并不是说我们在主日或者圣诞节或者说复活节有一些这样的圣日应该做什么，
这不是说我们在主日或者在圣诞节复活节这些圣日里面要做什么，
而是说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应该要做什么，
而是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应该做什么。
保罗的劝勉呢，是说我们日常的每一个行为，
保罗的劝勉就是说我们每一天日常的行为
都应该以献祭为目的来指向的，
都是应该以献祭为目的来指向，
作为一种可能能够奉献给上帝的预备，
作为一种可能可以奉献给上帝的一种预备，
用来致力于上帝在天上和地上的荣耀，
用来致力于上帝在天上和地上的荣耀，
而上帝向上帝献祭
而向上帝献祭
是作为基督徒首要要做的事情，
是作为基督徒首要要做的事情。
这听起来道理好像是这样哈，
听起来道理就是这样，
大家可能也不是很陌生了，
大家都可能不是很陌生，
但是其实保罗对我们的要求呢并不是一件小的事情，
但保罗对我们的要求并不是一件小的事情。
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每日的生活
其实跟我们每一天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其实跟我们每日的想法是不一样，
我们想一件事情，
我们想一件事情
也许很容易的，
可能很容易的，
但是要将一些的想法付诸于行动，
但要将一些想法付诸于行动，
其实有的时候是困难百倍的，
其实有时候是困难百倍的。
我想大家 都知道哈，如果我们早晨起床，
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早上起身
打算说今天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打算今天要做什么，预备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到了晚上睡觉，
然后到了晚上睡觉，
回想今天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回去想想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是完全两样事情来着，
其实可能完全是两回事来的，
我们打算的并不一定我们能够做到，
我们所打算的并不能够一定做到。
还有一些的例子，
还有一些的例子，
比如说呢最重要的一个在我们平常的日常当中呢，可能是怎么样来用时间，
例如另一件事情就是平时我们怎样利用我们的时间。
我想大家都知道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讲有多重要，
我想大家都知道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讲是几咁重要，
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过着很忙碌很忙碌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过着很忙碌的生活，
我们要么上学要么上班，
我们不是上班就是上学，
要么在家里照顾家庭照顾孩子，
如果不是就在家里照顾家庭照顾孩子，
有一些闲暇的时间，
有些空出来的空余时间，
我们可能会出去逛逛街啊，买买东西，
我们可以出去行下街啊，买些东西，
或者跟朋友聊聊天，跟家人聊聊天，
或者跟朋友啊，跟家人聊聊天，
然后或者大家知道我们会每一年会放一些的时间预计出来来放假的，
或者我哋會預一啲嘅時間，每一年都會預啲時間出嚟放假嘅。
提早計劃今年嘅假期是去哪裡？
提早去計劃今年嘅假期會去邊度？
並且呢？
並且，
我們其實在這個薪水的部分，它是付給我們工資的。
而且係我哋薪水嘅部分，其實係付俾我哋工資嘅。
也就是說，付給我們工資，讓我們分出來的一些時間出去玩。
即係話有付一啲工資，讓我哋分別呢個時間出嚟去玩嘅。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裡想一想。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想一想，
我们在我们所有的这些的时间当中，
我们在这些所有的时间当中，
我们到底有多少是用来专门奉献给上帝的呢？
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时间是专门用来奉献给上帝的呢？
好，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财产或者我们的钱，
我们怎样使用我们的财产或者我们的钱。
这个例子就更明显了，
这个例子就更加明显了。
我们每天都是基本上都在花钱或者在使用我们的财物，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花钱或者使用我们的财物。
但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的钱财成为一种上帝的荣耀呢？
等我们怎样使到这些钱财成为上帝的荣耀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感恩的，
但其实我自己本身很感恩的。
因为在执事会呢，
因为在执事会，
我们每年都做这个财务总结的。
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财务的总结。
在这个将到年关的时候，
每次到年关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很紧张的。
其实心里面很紧张的。
不知道今年是不是入不敷出？
今年会不会入不敷出呢？
但是真的是很感谢大家，也很感恩的。
但都是感谢大家，很感恩。
我们每年都有足够的钱财。
我们每年都有足够的钱财，
在我们这样的施工的里面，
在这样的施工里面，
能够来奉献给上帝，
有足够来奉献给上帝，
来让我们可以做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
能够有足够让我们可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从刚刚这两个钱和时间这个例子呢，
从刚刚所提到的钱和时间这个例子，
我们每一天都在做这样的行为，
我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行为。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的时候想一想，这样的一些的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我们是可以拿来奉献给上帝？
咁我哋咁啊谂下，我哋咁样嘅行为里边有几多嘢系可以攞嚟奉献俾上帝？
这些钱、这些时间不一定一定要放在教会。
呢啲嘅钱、呢啲嘅时间唔一定系放喺教会，
也可以投资在自己的身上。
你都可以投资喺自己身上，
家庭的身上，
家庭嘅身上，
将来可以做得更好，
将来可以做得更好，
更多的来荣耀上帝，
更多嘅嚟到荣耀上帝。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听到这里会讲说，保罗真的是个疯子。
有人听到这里位置，有人可能觉得保罗真是个疯子。
要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是指向上帝的，怎么可能呢？
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全部都指向上帝，怎么可能啊？
其实作为一个人的角度来讲，确实是他是个疯子来着。
但作为一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是一个癫人哈。
因为他真的是，就是说到现在，大家应该会觉得有很多的压力在里面。
讲到呢度嘅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啲压力。
但是不要忘了，在第一节的经文的里面，
但冇忘记喺第一节嘅经文里边，
保罗是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保罗系话我以神嘅慈悲劝你哋。
他不是说你一定要干什么，一定要干什么，一定要干什么。
佢唔系话你一定要咁做，咁做你一定要咁样做。
而是从上帝的慈悲和恩典的角度，
而系从上帝嘅慈悲同恩典嘅角度，
来劝勉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
嚟到劝勉我哋可以做一啲乜嘢。
但是呢，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但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却并不是要让我们不顾保罗的劝勉，
并不是叫我们不顾保罗的劝勉，
停留在原地，
停留在原地，
成为不往前走的借口，
成为往前走的借口。
相反的，
相反的，
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真正是用来鼓励和激励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是正正是鼓励我们和激励我们能够继续往下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上帝透过他的怜悯和恩典，
上帝透过他的怜悯和恩典，
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软弱和限制，
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自身的软弱和限制，
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意识的，
以致我们能够有意识的，
有勇气的，
有勇气的，
尝试依靠这样的怜悯和恩典，
尝试依靠这样的怜悯和恩典，
来跨越我们各样的软弱和限制，
能够跨越我们各样的软弱和限制。
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是对我们在这样的努力尝试之后，
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是在我们努力的尝试之后，
仍然会跌倒的这样一种的保障，
仍然会跌倒的一种保障。
他们是上帝让我们不会因为在这样的困难挫折当中，
他是让上帝让我们不会因为 我们在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当中
被跌倒被打倒不能够再站起来，
被跌倒被打垮不会再站起来，
他是能够支撑我们，
他是能够支撑我们，
在我们跌倒之后，
在我们跌倒之后
有能力有勇气，
有能力有勇气
继续站起来，
继续站起来，
继续依靠他往前走，
继续依靠他来往前走，
让我们不会害怕，
让我们不会害怕，
让我们也不会气馁，
让我们都不会气馁。
所以上帝用他的怜悯和恩典来支撑我们，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有力气继续走下去。
所以上帝是用他的怜悯和恩典来支撑我们，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能够继续走下去。
就算我们会有失败，
就算我们会有失败，
就算我们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候，
就算我们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候，
所以保罗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
是我们作为人，
是作为我们作为人，
需要尝试，因为上帝和上帝荣耀的关系，
是需要尝试，因为上帝的荣耀的关系，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所以我们最大的努力是将每一日所要做的事情
奉献给上帝，
是奉献给上帝，
并且在这样行为的同时，
并且这个行为的同时，
因为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的缘故，
因为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的缘故，
我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不需要担心，
我们不需要担心，
就算有一天我们做不到，
就算有一天我们做不到，
我们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
也有上帝和上帝的怜悯在我们当中，
也都有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在我们当中。
如果我们这样去尝试，
如果我们这样去尝试，
就是对上帝真正的一种的敬拜，
就是对上帝一个真正的敬拜，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讨神喜悦的，
是讨神喜悦的。
好，到这里呢，就给大家看到了保罗在第一节当中想要告诉大家的信息。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想在第一节里面想告诉我们的信息，
也就是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首要要有的行为，
也都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首要要有的行为，
就是要将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
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
都要尝试奉献给上帝，
都要尝试奉献给上帝。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节的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节的内容。
第二节刚刚我有提到它是相对次要于第一节的，
第二节就是相对于次要第一节的，
是因为我们一定要在第一节的前提下，
我们是要在第一节的前提下
来看第二节的内容，
然后来看第二节的内容。
在第二节的内容当中，
在第二节的内容当中
有两个很重要的点我们需要理解的，
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是要理解的。
第一个呢，是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
第一就是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
第二个是什么叫效法这个世界，
第二就是什么叫做效法世界。
我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
我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
我现在想让大家自己主动的去了解一些东西，
我今天想现在希望大家是主动去了解一些事情，
也换一个角度，
也都是换一个角度
来看一看我们人作为这个行为本身，
作为人作为这个行动的本身，
在我们这个自然的身体的里面，
在我们自然的身体里面，
在我们的这个生物的身体里面，
在我们这个生物的身体里面，
在做事情想东西的时候，
在做事情想东西的时候，
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导播播第一个小片，
我们请导播来播第一个短片，
这个第一个短片呢， 请导播 先播，我边播我会边讲。
好，我们边放边讲。
这个短片呢，其实是在讲说大脑里面的神经。
这个短片是讲到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
是长什么样子的，
是长成什么样的。
在这个信息在这个进行过滤的过程当中，
这个信息进行过滤的当中，
我们大脑里头究竟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大脑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看到上面的这个短片呢，其实是真的数据来着。
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呢，其实是真实的数据。
我们看到的绿色的呢，是我们讲到的一些神经细胞。
绿色呢，就是代表啲神经细胞。
它们有很多像树枝一样这样的形态。
佢哋好似树枝咁样嘅形态。
在它末梢的地方呢？
喺佢末梢嘅地方。
它其实是跟其他的细胞有连接的。
其实佢系同其他细胞系有连接嘅。
我们专业上面讲说，这个叫神经的突触。
我哋专业叫做神经嘅突触。
就是突出来能够碰到的地方。
但系突出嚟能够突触。 可以碰到的地方。
所以在信息传递的过程当中，
所以在信息传递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当中，
也就是我们心思意念的当中，
我们不断的有一些的电的信号来透过这样的连接被传递的。
那我们又不断有一些电的信号来到透过这些来到传递信息的。
我们大脑里面是不停的在动的。
我们大脑里面是不停的在动的。
不管你在做哪一些的事情，
无论你是做着什么事情，
或者想哪一些的想法，
或者想一些什么想法，
这一些的信号都会透过这个连接而被传递。
这些信号都会透过这些连接来到被传递。
而且并且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比如说要记住一些的东西，
并且我们有时候常常要记住一些的东西，
或者比如说背一些的经文，
或者背一些的经文，
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让一些连接建立起来，
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将一些连接接埋起来。
我们可能需要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重复去做一些记的或者背的动作。
那我们要不停的重复来到要去做这些记的动作。
其实目的就是让这样的连接的这个部分呢变得更大。
其实这样做是让这个连接的部分变得更加大，
信号传导的时候会更容易，
信号传达的时候会更加容易，
所以你就会想起来，
那你就会想起来了。
而这个东西一旦形成之后呢，
这些东西一旦形成之后呢，
通常是很难完全消退没有的，
通常是很难会消退完全没有的。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事情，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了一些事情，
但是当有人稍微提醒你一下你就会想起来，
但当有人稍微提一提你你就会想起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在那里的，
所以那些东西其实仍然都是保留在那里的，
只是说这个神经的通路是不是能够去到那里，
只不过这些神经的通路会不会去到你那里。
所以给大家看这个短片的目的呢，就是想说让大家知道我们不管做什么其实都有事情在我们的大脑里 发生的。
看这个短片原因呢，就是让你们知道无论我们做什么其实都有一些事情在
在这个
当中发生
的。而且在我们心思意念的背后，
而且我们心思意念的背后，
这样一些生物的结构，
这些生物的结构
在我们的大脑当中，
在我们的大脑当中
也在不停的变化的，
也都在不停的变化。
不要想说我今天做了一些事情别人不知道，
没想说我今天做了一些事情人家不知道，
它其实都是被记载在你的大脑里面，
其实它是被记载在你的大脑里面。
好，这就是我想给大家看到的什么叫这个生物意义上面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个就是我想给大家看到的什么在生物意义里面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要理解的点，先就这里讲说什么叫效法这个世界。
第二点，我们现在要看看第二点，就是什么叫做效法世界。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充斥着各样的信息，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斥着很多的信息，
也有很多不同的公司在卖不同的产品，
也都有很多的公司在卖不同的产品，
用一个很好看的包装让你觉得它很高级，
用一个很好看的包装让你觉得它很高级，
或者呢用一些很高深的理论让你觉得它是高科技，
或者用一些很高深的理论令你觉得很高科技。
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它是一个好的东西来着，
有些时候它确实是一个好的东西来的，
但是我们其实作为人，
但我们作为人
有的时候很难分辨它到底是一个什么，
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到底它是一个什么。
我给大家今天又举了一个例子，
我给大家今天再举一个例子，
请我们的导播放第二个短片，
请放第二个短片。
大家可能知道呢，在两个星期以前，
大家可能知道在两个星期之前，
美国有一家生物公司，
美国有个生物公司，
这个公司名字叫 Neuralink，
这个公司名叫 Neuralink。
这个公司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这家公司做了什么事情呢？
它开发一个产品，
它开发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就好像一个芯片一样的，
这个产品就好像芯片一样，
这个芯片上面有很多的电极，
芯片里面有很多的电极，
就好像是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芯片，
这样一个芯片，
它是可以植在你的大脑上面的，
它可以植入你的大脑里面，
电极会插进你的大脑里面，
电极会插入里面，大脑里面。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这个其实称呼叫脑机接口来着，大脑机器的接口，
这个大脑接触的机
大脑机器接触的这个接口，
大脑机器接触的接口，
就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对，然后呢，所以呢，这个产品原本的这个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
咁呢个产品设计嘅目的本来系乜嘢咧？
就是让一些残障人士，
就让一啲残障嘅人士，
就比如说手不能动的，
比如说手不能够动的，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可以透过这些方式，
用一个机器的手，
用一个机器的手，
或者怎么样可以能够帮助他行动的，
来到帮助他行动的，
最开始是这样的目的，
最开始就是这样的目的。
但是这个公司呢，为了招更多的员工给他们工作，
但这家公司为了招募更多的员工给他们工作，
也为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赚更多的钱，有人来买这个东西，
也都为了让他们能够赚更多的钱，有更多的人买他们的产品。
他有多开发一些东西，
他就开始再开发一些新的东西，
他开发这些东西的目的呢，比如说
他开发这些东西的目的，比如说
他有讲说不好意思，先说一下这个机器人哈，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机器人，
我先讲一下这个机器人哈，
这个机器人就是说他是一个机器的手术师，
他是一个机器的手术师。
刚刚看见的那个芯片呢，
刚才看到的这个芯片，
就好像你去做那个剪头发一样，坐在那里，
就是你剪头发这样，你坐在那里，
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手术师就会给你弄，
咁咧呢個機器人嘅手術師咧就會幫你剪，
幾分鐘之後就搞定了。
幾分鐘之後就搞定了。
這個是剛剛他講的這個機器人的目的。
呢個就係頭先講嘅機器人嘅目的。
回到說，他這個產品還想要賣什麼呢？
咁翻翻去講到呢個產品，佢仲想賣啲乜嘢咧？
他講說，這個芯片呢是可以和網路連接的。
呢個芯片可以同網絡連結嘅。
所以呢，其實，比如說有一些人打遊戲，
比如講有啲人打遊戲啦，
他就可以聯網打遊戲了。
佢就可以聯網打遊戲啦。
他不需要真的拿那個手柄在。
他不需要真的拿着那些东西去打的，
他想一想就可以了，
他想一想就可以了，
然后他还会让人的生活更快乐更舒适，
他可以让人的生活更加舒适更加快乐。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他们用了三只猪来给大家做实验，
大家看到这里他用了三只猪来做实验，
他们把这个芯片呢植在这个猪的大脑上面，
他将这个芯片植在猪的大脑里面，
给大家看见说这个猪呢植了这个芯片之后快快乐乐的每天生活，
这个猪呢植入了这个芯片之后呢就快快乐乐地生活，
如果你想把它拿下来，这个猪还是可以继续生活的，没问题，
如果你将这个芯片拿走，猪仍然可以继续的生活的，没问题，
好，我们 先放在这里好了，谢谢，
我们就停在这里，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 YouTube 上面搜，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在 YouTube 那里去搜索，
他们有 就整个这个发布会有一个多钟头，
他整个发布会总共有一个钟头，
详细的解释了他们想要干什么，
详细解释了他们想要做什么。
但是呢，我们回到他们开发这个产品对我们的影响里面来，
我们回到就这些产品对我们的影响，
刚刚说打游戏是一个例子，
刚刚讲到提到打游戏一个例子，
在发布会的这个提问环节呢，有人问，
在发布会的提问环节的时候有人问，
那植了这个芯片能不能，我想一想说来一辆 Tesla 吧，他就可以来，
我植入了这个芯片之后，我想说叫一架 Tesla 这架车来，咁佢可唔可以就咁嚟咧？
他们讲说将来以后也许是可以的。
佢话将来以后或者都系可以噶。
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想一想，我要一辆 Tesla。
原理系乜嘢咧？我就谂一谂，我要个 Tesla。
然后它和这个网络是连接的。
因为佢系同网络连接噶嘛。
然后 Tesla 自己是自动的嘛。
咁 Tesla 佢系自动嘛呢架车？
它会接收到指令。
咁佢就会接收到呢个指令，接收指令，咁佢就会嚟啦，就停喺个。
大约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大约系咁样一个形式。
所以透过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产品卖的这个目的呢。
我哋睇到透过呢样咧，我哋睇到佢卖产品嘅目的咧，
是可以让人更开心、更方便、更自由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即系人觉得更开心、更方便、更加自由嘅活喺呢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回头再仔细想一想。
但我哋翻转头再谂一谂。
你愿意被植入？这样一个芯片吗？
你愿不愿意被植入这样的芯片呢？
我看很多人都摇头。我不知道摇头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零头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有点害怕？
是不是有点害怕？
但是其实呢，在这个技术的这个背后呢，
其实在这个技术的背后呢，
这个概念去到的方向，
这个概念去到的方向呢，
对于基督徒来讲，
对于基督徒来讲，
其实是可以很邪恶的。
其实可以是很邪恶的。
我给大家举例子，为什么？
我为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讲说这个产品的时候，
因为他们在讲说这个产品的时候，
因为这个电极的长短呢，
因为电极的长短，
它可以插在大脑不同的位置，
可以插在大脑不同的位置。
当技术发展到一个成熟的地步的时候呢，
当这个技术发展到一个成熟的地步的时候，
它就可以插在大脑比较深的地方，
它就可以插入大脑比较深层的地方。
深层的地方通常是来控制我们的一些的感受情绪的。
深层的地方是一般来讲是控制我们的大脑的情绪的感情。
Yeah, 我们刚才看到在第一个短片里面有绿色的有紫色的两种细胞，
我们看到刚才的片段里面看到有紫色有蓝色的一些细胞，
绿色的就是我们大脑上面的这些细胞，
绿色是大脑上面的细胞，
紫色的呢是我们深层大脑投射过来的一些的连接在里面，
紫色就是大脑投射过来的一个的
连接
在里 面,
在
里面、
yeah. 所以呢大脑会因为情绪的原因释放一些化学物质，
所以大脑会因为情绪的原因释放一些的物质
来影响我们有的时候一些的想法，
会影响我们一些的想法，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有时候发怒的时候会做错事情，
就我们经常说发怒的时候就会做错事情，
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错了，
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错了，
而是真的那个情绪来控制你来做了这件事情，
而是一个情绪来控制你做了这件事情、
啊、当有一天这个电机能够插下去的时候，
当这个有一天电机能够插下去的时候，
它就能够控制我们正面的情绪，
它就能够控制我们正面的情绪，
也可以控制我们负面的情绪，
也可以控制我们负面的情绪，
当然这个公司在卖产品的时候是讲，
当然这个公司是卖这个产品的时候就说，
如果有这样的刺激呢，那些抑郁的人就会更开心，
如果有这样的刺激，那些抑郁的人就会更加开心，
但是其实，
但其实
原理上面来讲，
原理上面来讲，
我想吸毒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吸毒是什么，
吸毒就是我们用一些的毒品，
吸毒就是用我们用一些的毒品，
然后在我们的大脑的某一些的区域，
在大脑的某个区域，
让它特别释放一些化学的物质出来，
让它释放一些化学的物质出来，
让我们感觉特别好，
让我们感觉特别好、
啊、所以就是这个吸毒上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吸毒上瘾的一个过程，
当你把电极植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当你将这个电极植入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刺激它，
去刺激它，
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是一样的，
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想给大家看见，当我们不明白这些技术背后它究竟在干什么的时候，
所以我想大家明白这些的技术背后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高级的技术而同化了，
我们很容易被表面上看起来高级的技术来到同化，
只看见他说的好的那些东西，
即是看到他说那些好的地方，
但是危险的部分我们是看不见的，
但危险的部分我们是看不到，
而且更危险的是，
而且更加危险的是，
因为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很容易自己花钱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很容易就花钱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主动去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变成好像主动的去效法这个世界，
当然这个例子是很极端的例子了，
当然这个例子可能是很极端的例子，
但是我们也看见现在的高科技渠道的一些的方向，
但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高科技的方向
可以怎么样的来操作人，
是怎样来操作人、
所以在这个背后呢，我们保罗提醒我们，
在背后保罗是提醒我们，
在这样的心意更新变化的背后呢，
在这个这样心意更新变化的背后，
我们要留意是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的，
我们是要留意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
不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去连一个 internet 让他想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可以让大脑去连给一个 internet 让我们要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当然我这样的解释是有一些简单化的解释、
当然我这样解释是将它简单化了、
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背后到底是在说什么，
所以让大家能够看到背后到底说什么，
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我们每天做的事情，
我们每天做的事情，
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想法
都是我们的心意，
都是我们的心意，
我们的每一个行动，
我们每一个行动
都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留过痕迹的，
都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留过痕迹的，
可能被成为信息储存起来，
可能会被可能是成为信息来被储存起来，
只不过有一些是我们有意识知道的，
只不过有些是我们有意识的知道，
有一些我们是没有注意到但是它也存在的，
有些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但它都是存在的，
但是只有当我们按照保罗说的，
但只有当我们按照保罗说的，
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
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
主动让我们每天的每一个行为，
主动的让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行为，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想法，
每一个想法，
都是指向上帝的，
都是指向上帝，
我们大脑里面所留下储存的信息，
那我们大脑里面所储存的信息，
这样一种的生物的反应，
一种生物的反应，
它才能够让我们可以心意更新，
它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心意更新，
能够更贴近上帝，
能够更加贴近上帝，
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变得更像耶稣，
在我们大脑里面能够变得更像耶稣，
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些连接形成呢，
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些连接形成，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行为跟想法的结果，
其实我们头先看到的行为和想法的结果。
当我们以身体线上成为活祭的方式来指导我们行为的时候，
当我们以身体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这种方式来指导我们的行为的时候，
不仅仅是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会和上帝产生一些的连接，
不仅仅是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和上帝会产生连接，
其实在大脑生物的结构的里面，
在大脑的生物结构里面，
在这个信息的储存的里面，
在信息的储存里面，
在刚刚大家看到那些连接叫突触的这些连接的里面，
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的突触的连接里面，
它其实都是我们与上帝连接的明证来着，
这个都是我们和上帝连接的明证。
这样呢，我们作为人，
这样我们作为人，
才有可能在地上的这个世界，
才能够在这个地上这个世界，
能够与看不见的那个上帝，
能够同看不见的上帝
形成这样的连接，
形成这个连接，
感受生命在上帝里面的超越，
感受到上帝，感受到生命在上帝里面的超越，
感受救赎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地上的发生。
感受到这个救赎在这个地上来发生。
只有我们不断地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
只有我们不断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身体的主人，
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身体的主人，
我们才能够主动有主权地去掌握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才能够有主动主权地去掌握我们的心思意念，
不会让它有机会被外周的世界所奴役，
不要让它有机会是被外面的世界来到所奴役，
或者被动的来效法这个世界，
或者被动的来到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刚刚提到了，
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我们不是亲近上帝，
如果我们不是亲近上帝，
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像该隐一样进到反对上帝的这个里面。
咁好自然嘅，我哋就会好似呢个该隐咁样进入呢个反对上帝嘅里边，
被罪所奴役，
被罪所奴役。
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犹豫是不是要亲近上帝的时候，
甚至有啲时候我哋犹豫应唔应该亲近上帝嘅时候，
或者松懈没有亲近上帝的时候，
或者系松懈冇去亲近上帝嘅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有所作所为的哈。
嗰阵时候我都系有所作所为嘅。
我们的大脑是没闲着的。
我哋大脑系冇停留嘅哈。
这样的时候提供我们大脑的信号呢，
咁样时候我哋提供大脑嘅信号，
都有可能是产生那些不好的连接的，
都会可能产生啲唔好嘅连接，
会更容易的落入效法这个世界当中，
会更加容易嘅落入效法呢个世界当中。
其实我们自己也许是不会察觉的，
其实我哋自己可能唔察觉嘅，
但是我们大脑的这个一闪一闪的这个电信号。
但是我们大脑那些一闪一闪的电的信号，
就好像我们的心脏不会停止跳动一样，它一直在那里的，
就好像我们的心脏不会停止跳动，一直在那里的。
我上一个星期在 Alive 也分享了相同的内容，
我上个星期在 Alive 那里都分享同样的内容，
下来之后我听到有人讲，
落下来之后我就听到有人讲，
他说真的吗？真的吗？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是不停的在闪电的吗？
真的吗？真是真的，我的大脑里面是不停地在闪电的。
其实是的，除了我之外，这里还有一个行家。
其实除了我之外，这里都有个行家。
也就只有说，当我们将我们的所思所想，
也就是说，当我们将我们的所思所想、
所作所为、
所作所为
全部奉献给上帝的时候，
全部奉献给上帝的时候，
我们才能有机会避免。
我们才有机会避免
不被这个世界改变，
不被这个世界来到改变，
不落入罪的当中，
不落入这个罪的当中。
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些什么。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看到些什么。
我们从这个祭这个字，献祭的祭这个字开始，
我们从献祭的祭字这个字开始，
在新约旧约的这两部分内容里面来看到这个祭到底是讲什么。
在新约和旧约部分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祭到底是什么。
献祭是指一种人因为上帝荣耀的缘故，
献祭是因为指人因为上帝荣耀的缘故
而做出的一种牺牲的行为，
而做出的一种牺牲的行为。
这种牺牲的行为必须是指向上帝的，
这种牺牲的行为必须是指向上帝的，
必须是自愿的，
必须是自愿的，
不是与上帝背道而驰的，
不是同上帝背道而驰的。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祭，
这个就是保罗所指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祭。
那么什么叫将身体献上呢？
那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呢？
就是说要将我们每个人日常的生活，
就将我们每个人日常的生活
将它分开，
将它分开，
并且准备好，
并且准备好，
将这样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想法，
将每个嘅行为、每个想法，
都可以成为圣洁，
都成为圣洁，
有机会奉献给上帝，
有机会奉献俾上帝。
这是作为基督徒首要需要做的事情。
呢个就系作为基督徒首要需要做嘅事情。
啊，第三点呢，就是说，在第一点身体线上作为活祭的前提下，
第三点就系、作为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的前提之下，
我们要心意更新，不去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要心意更新，不去效法这个世界。
要不要主动的，或者说被动的被这个世界改变？
不要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被这个世界改变。
而是以上帝的荣耀，让它成为我们献祭的目的。
以上帝的荣耀成为我们献祭的目的，
以上帝的荣耀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以上帝的荣耀来改变我们心思意念，
并且透过我们，
并且透过我们，
让上帝的荣耀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彰显，
让上帝的荣耀都可以在世界上彰显。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可以掌管我们每一天的心思意念。
求你可以掌管我们每一天的心思意念。
也可以掌管我们每一日的行为。
也可以掌管我们每一日的行为。
让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想每一天需要做什么，每一天可以做什么。
让我们主动去想，可以做什么，明天做什么。
神也都求你的灵可以在我们当中。
神啊，求你的灵也都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可以每一天去思想，
让我们可以每日去思想，
在这样一天的当中，
在这样一日当中，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
在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这样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每一日每一日的生活里面，
因为神你有你的怜悯和恩典，
又因为你神你的恩典和怜悯，
在我们要尝试要往前走，
让我们在尝试要往前走，
但不行的时候，
但是不行的时候，
神你用你的爱来包围我们，
神你用你的爱来包围我们，
让我们可以能够重新站起来继续尝试往前走，
让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继续尝试往前走。
神也真的 是求你可以让我们、每天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让我们每日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成为讨你喜悦的，
都成为能够讨你喜悦的，
成为圣洁的，
成为圣洁的，
让我们在地上也可以彰显你的荣耀，
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这样的祷告不配，
这样祷告不配，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